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5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由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伯利恒的平安夜庆祝活动被取消，平时熙熙攘攘的耶稣诞生地星期日就好像一座鬼城，通常装饰马槽广场的节日彩灯和圣诞树都不见了，每年聚集庆祝节日的外国游客亦都不见了，圣诞节前夕礼品店开门的速度很慢，不过大雨停之后亦都有一些礼品店开门，不过参观者寥寥无几。今年没有圣诞树，没有灯光，只有黑暗。在耶路撒冷生活了六年的来自越南的方济国会修士约翰文恩弟兄这样说的，他说他总是来伯利恒庆祝圣诞节，但今年尤其冷清，他凝视着马槽广场上的耶稣诞生场景，其中有包住白布的婴儿耶稣，令人想起在加沙战斗中丧生的几百名儿童，现场周围布满带有刺铁的丝网，灰色的瓦砾并没有反射出圣诞节期间通常充满广场的欢乐灯光和色彩。阿夫蒂姆餐厅的老板之一阿拉萨拉梅说，当加沙的一些人甚至没有房可以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好像往常一样装饰圣诞树并庆祝。地方当局星期日12月24号说，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市过去24个钟头遭到俄罗斯炮轰，至少4个人被炸死，9个人受伤。地区军事行政负责人亚历山大普罗夫丁在社交媒体电报上写道，俄罗斯军队向赫尔松市发射了71发的炮弹，击中市中心居民区、医疗和教育机构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普罗夫丁说，伤亡人员包括一对80多岁的老年夫妇和一名儿童。乌克兰军队去年11月份夺回被俄罗斯占领几个月的赫尔松市，但俄罗斯军队继续轰炸这个地区。另一方面，基辅说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了俄罗斯连夜发射的15架无人机中的14架。乌克兰空军在电报资讯应用上说，乌克兰空军与防空部队在尼古拉耶夫、基洛沃格纳、扎波罗热、蒂列巴罗和克梅利尼茨基地区摧毁了14架见证者无人机。乌克兰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在今年冬天加紧攻击乌克兰。当局也都告诫说，攻击重点可能是破坏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些无人机是从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地区的滨海阿克塔尔斯克发射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向中国全国的军事迷发出警告，乱拍敏感的军事装备并将照片张贴上网，有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并可能会因为涉及违法而被判刑入狱。国安部是在星期六12月23号在他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向军事迷发出这个警告的。近年来，中国军事科技发展迅速，先进军事装备都不断推出，由于手机和影像的器材已经普及，一些军事迷经常会追踪并拍摄中国研发中刚刚在测试或新近部署的先进军事装备，并将影像张贴上网以作展示或者炫耀。个别军事迷为了个人猎奇炫耀，博取流量关注，非法获取国家军事信息并扩散到去网上，被网络上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对国家军事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国安部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是这样讲的，文章的作者指责部分军事迷锁定军用机场、港口、国防军工单位，专门揸车前往，或刻意乘搭途经的航线的渡轮飞机，并以长焦镜头或无人机等专业器材进行偷拍活动。新型军事装备，尤其是航空母舰等大型水面舰艇的研发周期较长，境外敌对势力可以透过分析个人私自拍摄的照片等相关资料，准确推测军事装备的建造进度，进而对其列装部队服役形成战斗力的时间进行预计和研判，并可以此为参考准备反制措施。国安部的文章说，中国政府今年以来不断强调反间防谍的重要性， 印尼东部苏拉威西岛一间中资控股钢铁厂星期日12月24号发生冶炼炉爆炸事故，酿成至少13个人死亡、46个人受伤的惨剧，死者当中包括9名印尼工人和4名中国工人，坐落在中苏拉威西省莫罗瓦利工业园区，是制造电动车电池和不锈钢的重要材料的生产基地。园中这次发生爆炸意外的印尼青山不锈钢厂由中国青山控股集团和印尼八星集团联合经营，而中国青山集团即是该合资企业的大股东。这间合资企业亦都被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全球基础建设计划的一部分。
加沙北部城镇贾巴利亚星期六12月23号晚间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空袭的重点和星期日一早军事攻击的目标。同时以色列表示已经基本完成对加沙北部的完全占地控制。以色列指出过去一日内以军袭击了加沙大约200个目标。现在我们聚焦于在加沙南部打击哈马斯，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乔纳森康里库斯向法新社表示，哈马斯则表示贾巴里亚和汉尤尼斯遭到袭击。汉尤尼斯是加沙哈马斯领导人新雅尔的出身地和权力中心。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利海军少将表示，军方接近实现对加沙北部完全的占地控制，聚焦的重点就是加沙南部。他说，但是在这个星期的周末发生的战斗中，10多位以色列士兵阵亡。以色列军方将周末的战事称为以色列10月20号对加沙开始发动地面攻势以来最为血腥的战斗日子。以色列星期日表示，自从战争10月7号开始以来，已经有153名以色列官兵阵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看看台湾副总统候选人政见发表会，三党就两岸和平之道交锋。台湾副总统候选人政见发表会12月22号晚间登场的，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和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在两岸议题上激烈交锋。据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萧美琴强调不会被台海爆发战争，将强化国防和经济来到保障台湾的安全。赵少康则倡议两岸建立军事沟通机制，并由台湾派军事观察员到中国。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则从经贸的角度切入，主张台湾和平要靠繁荣和连结国际。台湾副总统政见发表会的走势如同先前总统政见发表会的翻版，两大党的萧美琴和赵少康逐对厮杀，而民调落后的吴欣盈则是专注讲述他的政见，少和两位对手有交集。赵少康在首轮发言痛斥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两岸和平的恐怖分子，美国对他不放心，所以先至来到找先前担任台湾驻美代表的萧美琴回来做副手。赵少康批评民进党除了抗中仇中一事无成，亦都不理解中国和中共执政八年来只会和中国老死不相往来。他说即使美中两个大强权激烈竞争，两个国家还是要沟通的，尤其是要畅通军事上的沟通管道。赵少康表示，面对中国军事威胁，国民党亦都主张要长期备战，但在备战的时候会努力争取各种达成和平的可能性和管道。他说侯友宜赵少康如果当选的话，两岸不会对撞，因为我们一定要设法和对岸沟通，这个亦都是我们主张的，两岸之间要谈，不能够不谈，甚至两岸还要建立一个军事沟通的机制，免得误判。所以 我點解主張話老共要允許我哋派軍事觀察員，佢唔能夠嚟，但係我哋去，因為我哋並冇要打佢，但我哋怕咗佢哋打我哋，所以要建立互信嘅機制。趙少康12月9號喺校園同學生座談時，首次拋出軍事觀察員嘅諗法。佢當時提議，如果中國希望兩岸和平相處，佢同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都會向中國要求中共軍機唔可以逾越海峽中線，對台灣部署導彈要減數量，亦都要停止對台灣武力恐嚇，甚至進一步要求北京讓台灣嘅軍事觀察員去中國沿海查看中共解放軍的軍事部署。對於軍事觀察員的提議，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在12月13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未正面回應，僅重彈反台獨的老調，並喊話台灣民眾要在和平與戰爭、繁榮與衰退中作出正確的選擇。對於趙少康一再標榜國民黨和中國的溝通管道暢通，來突顯民進黨的軟肋，蕭美琴僅是淡然地回應稱，台灣需要先有實力，兩岸對話才會有意義。他說國防與經濟實力就是台灣最大的安全保障，亦都是最堅實的依靠。蕭美琴說，我的對手經常說兩岸要溝通，我完全同意，民進黨還有蔡英文政府從來都是秉持善意，期待兩岸不預設前提，建構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互動模式，你都進行對話和交流，我們有善意但不軟弱，全善念卻不天真，有理想而不幻想。蕭美琴批評，在野陣營一向將槍口對內，將台海形勢的緊張歸咎於民進黨，但他說全世界都知道台海形勢緊張真正的原因是中國近年來以威權的姿態不斷地向外擴張，企圖改變現有國際秩序和現狀。他強調一個國家越軟弱就越容易被欺負，這個歷史教訓亦都是國際現實，台灣強化國防是為了備戰。蕭美琴說，我們強化國防是為了避免戰爭發生，賴清德、蕭美琴主張要捍衛台海和平的現狀，我們不會讓台海爆發戰爭，我們會努力捍衛台海的和平，印太亦都會和平。另外蕭美琴說，她注意到選舉期間台灣有人附和對岸，一直在炒作和散播疑美論和疑賴論，她說台灣總統蔡英文秉持冷靜不躁進、理性不挑釁的原則去處理兩岸關係，深獲國際社會信賴，而賴蕭沛則是最能夠延續蔡英文路線的候選人。蕭美琴指出，對於外界炒作他是美國派來的藍軍賴清德的講法，被感莫名其妙，因為依據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副總統是被委首，不可能監軍，亦都不是保姆，更加不可能跟總統分享權力。相較於蕭美琴和趙少康的激烈交鋒，民眾黨的吳欣瑩主要聚焦在國家安全願景的講述，他說台灣和平要靠繁榮吸引企業來到台灣投資，創造工作機會，提高全民薪酬，才能夠保障台灣的安全。吳欣瑩說，台灣的和平要靠繁榮，而繁榮需要國際的連結，面對好像一潭死水的經濟，我們要透過接軌國際，打通水路，讓綠色以及數位雙軸轉型，將國際人才、資金、解放、發展機會都帶來台灣。吳欣瑩的其他發言多數聚焦在數位及產業的政見，少同對手展開言辭交鋒。美國之音總結了三位副手的其他政見如下，蕭美琴的政見包括了第一，高中職學生全面學費每年補助私立大專院校學生新台幣35,000元，即是1,225美元的學習費，擴大投資職技教育。第二，職業部署包括輕能、地熱發電、新質能、海洋能等再生能源，預計2030年再生能源發電的比例將會提高到30%，加速電力系統去碳。而第三，提供台灣軍隊最現代化的訓練、最好的待遇，讓軍人在保衛國家之餘無後顧之憂。趙少康的政見就包括了第一，民進黨承諾的社會福利只會加碼不會刪減；第二，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FA 不能夠停，貨貿協議優先談，服務盡協議力， 在保障台湾服务业的基础上，而第三，打造台湾成为区域金融中心，上市贵公司应该配股给员工，退劳基金交由专业经理人去操盘，大学要教学生投资理财。吴欣盈的政见就包括了，第一，引进欧盟的一般资料保护规则，避免过之外泄，保障人民的权益。第二，推动台湾的数位转型，强化数字韧性，并建立便民的数字环境，推动电子投票。第三，发展绿色金融，扩大投资绿色基础设施，开创绿色零碳商机，加速台湾净零转型。第四，加速推动数位医疗，利用科技客制化，提升医疗照顾品质，串联医院与社区，释放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等健康促进的人才，创造更多工作机会，服务更多民众。而最后第五就是成立主权基金，利用收益补贴健保长期的照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2024年即将到来，中国疲软的经济动能是国际舆论关注的话题，不单止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积重难返，外人对华直接投资亦都在今年第三季首度出现净流出。犹有甚者，观察人士分析，中共总统持续紧缩监管，除了强调金融面的国安管制之外，还压缩外商在中国言论空间，在这种背离开放步调的前提之下，恐怕更难翻转外资持续撤离的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强10月18号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时候，再次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列为优先议题。据央视的报道，李强在会上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要通畅国内大循环，亦都是释放内需潜力，巩固经济回升的向好的重要爪手。对此，分析人士表示，李强划出的经济重点凸显了恐怕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的一个出口。投资以及内需消费已经失衡，其中最具拉动力的出口对华外商直接投资明显放缓，逼得中国是只能够聚焦促进内需消费以及扩大公共投资，但是这个对中国经济有几大的拉抬作用，外界无不质疑。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表示，中国力推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遵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内循环经济战略，换言之，可以说是铁了心的要促进内需市场，来抵消中国经济长期对于外资以及出口的依赖。虽然李强在会中规划的是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但这场会议亦都反映出中国最无可避免的经济痛点，即是外资正在是快速撤离中国。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最新数据，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今年第三季减少了118亿美元，是自中国1998年开始编制该表以来首次衰退。今年前三季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总共流出了1220亿美元。若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外商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其实早自2017年3月起就连续80个月净流出，代表外资出逃不单止是与美国对华发动经贸战有关，亦都与中国的劳力等营商成本升高以及是竞争越趋激烈有关系。除了外资流失，中国城镇的固定资产投资今年前11个月亦都仅仅年增 2.9%， 较年初减缓 2.6%。其中民间投资自5月起负成长，港澳台企业的对华投资更加是全年皆默。目前在投资领域仅仅剩余是国企苦撑，但亦都是连续9个月趋缓，显示中国民间和公共部门的投资动能急剧是萎缩。
尤其外资还带动了就业、出口跟技术的进步。 王国神帝美国称表示，外资带动了就业、出口以及是技术的进步，所以没有外资对中国大陆明年或者是往后的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习近平要在11月中的拜习会当中对美国是放远的原因，亦都是在这一处最迫切的影响是外资。他说外资出逃将引发是股汇市的热钱亦都跟着往外跑，导致人民币汇率的急贬。目前市场的短期观察就是人民币或者可以守住兑换美元 7.35 左右的水平，但亦都有学者研判人民币对美元可能贬破8，即是一直回到是2005年7月11号中国汇改前的水平。在台湾北部桃园的开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中心主任陈文甲以书面电邮给美国之音表示，资金外流将会对中国的外汇储备以及人民币汇率带来双重压力，如果双双走低，将会进一步削弱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其中日资企业的中国热降温尤其明显，据日本经济新闻在12月15号的报道，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就日本制造业的国外业务所做的民调显示，日商未来三年看好的海外市场当中，印度已经连续两年蝉联第一，越南今年亦都首次超越中国升至第二名。该个调查是以日本汽车、电机以及电子产业为主要对象。根据报道，中国曾经是日商最看好的市场，但是目前仍然有中国业的日本企业仅仅剩下是 28.4%， 创历史新低，亦都远远低于印度看好度的 48.6%。 背后的导因当然是美中对立以及中国经济的减速。至于越南获好评的原因，该报道引述日商的看法，就是说是越南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优秀的人才，虽然日企目前在越南已经是具体投资计划的占比仍然低于中国和印度。此外，针对中国房企巨头近年接连传出财务违约的暴雷危机，日本经济研究院在12月18号亦都是发布中国若然爆发房地产泡沫破裂等金融危机的经济展望。该个研究院分析，中国政府计划加强对问题房企的资金支持以及是纾困，但这种的兜底做法恐怕反而增加金融体系的坏账压力。假设2027年真的发生最坏的情形，即是房产价格暴跌导致问题房企是无法回收资金，亦都无法偿还银行的贷款的时候，中国整体银行的坏账将会扩大，其中中小型银行的风险尤其大增。这种本土型金融风暴恐怕是使到资金更加加速外逃，人民币对美元届时若然贬破9元的水位，中国经济恐怕是将会只能够维持在 1.5% 以下的低速增长。该个报告仲表示，就算中国房市不致爆发重大的金融风险，但一向扮演经济火车头的房市若然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恐怕将会在2029年降至 3%， 甚至在2035年降至 2% 以下，届时中国的名义 GDP 将会只有美国的 80%。 各界原本对中国的经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预期将会落空，中美逆转难以实现。后起之秀的印度若然维持每年 6% 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恐怕成为直追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从外资撤离到日企的中国热降温，开南大学的陈文甲认为，全球经济重心正在从中国转移到其他的新兴市场，这个是很难逆转的趋势，但是中国经济的挑战以及机遇仍然是并存。其中最严峻的经济挑战是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以及是主要贸易国的敌对关系，为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不容忽视的庞大市场商机以及制造实力。中国经济频传坏消息之后，11月出现了好转的乐观信号。中国国家统计局12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多个国的经济指标在11月份明显回升，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的直同比增长 6.6%，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 4.6%。 社会消费品销售零售总额是在11月亦都同比增长 10.1%， 但是不及预期的 12.9%。
而在楼市方面，全国70座大中型城市的商品住宅交易规模亦都在11月走升，但是销售价格仍然是下降，楼市总体价格是偏弱。在就业方面，1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 年减7个百分点。不过中国统计局未有公布新增就业情形，而且自8月起就是盖牌，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官方当时的理由是统计工作需不断完善，待优化之后将再适时公布青年失业率。中国官方除了停止发布不体面的数据之外，还禁止包括微博博主等民间金融人士唱衰中国经济。中国国安部微信公众号12月15号发布题目为是国家安全机关坚决筑牢经济安全屏障的贴文表示，当前经济领域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战场，各类意图唱衰中国经济的陈腔滥调不断出现，持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道路进行攻击，否定妄图对中国开展战略上面的围堵打压。公布发布的时候，微博已经传出了多名大 V 知名博主因为唱衰中国经济而遭到禁言，有人自爆遭到平台警告要慎言。但是对于官方试图掩盖经济真相以及打压言论的手法，很多中国的网民并不埋单。有网民在微博留言讽刺说，如果唱衰就能够影响经济，这样大家一起唱衰美帝日本吧。而另外亦都有网民留言话，股市如此惨烈下跌，本身就喺度唱衰紧中国经济。对此，响美国波士顿嘅时事评论员王剑直言，中国官方隐瞒真相嘅做法，终将使佢哋信用破产。王剑对美国之音表示，冇一个正常嘅政府会响咁样嘅事情，但系中共全部都做过咗咁样，你以后再公布经济增长嘅目标，仲有人将呢个作为衡量投资嘅参数咩？唔会，其实呢个系损失非常之大。
因为中国经济过去20年都在借钱搞基建、搞投资刺激增长，借的钱越来越多。投资规模越来越大。
王健表示，2024年中国经济的另外一个大风险就是地方债务，因为中国经济20年来都是借钱搞基建刺激增长，随着债台高筑，各个地方政府现时单单是还利息恐怕已经占他们财政收入的一半，因此财务爆雷引爆金融危机恐怕是迟早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一名在新德里领先致富工作的印度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国家支持的协同网络攻击一直在瞄准印度的关键基础设施，特别是印度的电网。据美国之音记者贾尚杰发自新德里的报道，该研究人员说，尤其是在加勒曼冲突之后，中国对印度电网的攻击加剧。記錄在案的例子包括了2022年4月針對至少兩個印度國家負荷調度中心的攻擊，其中至少有兩次得到印度政府的確認。該研究人員因事態的敏感性而不願意透露身份。這位研究人員的發現較早時候得到印度能源部長吉拉庫馬爾辛格的印證。中國黑客曾經兩次試圖攻擊靠近拉達克的配電中心，但未能夠成功。在進入了深入的研究之後，他發現很多其他攻擊都被網絡安全公司追蹤到去中國，但尚未經過其他部門的驗證。他對美國之音說，作為全球社區的負責任的成員，中國應該避免這些活動，並遵循聯合國專家組就國際安全背景之下推進網絡空間負責任國家行為發布的一系列報告中提出的建議。這些報告要求各國政府遵循規範，包括不允許這一類活動從它的領土發出。隨著中國日益成為嚴重的網絡威脅，印度和美國這兩個最常遭受網絡攻擊的國家已經開始與台灣聯手分享經驗，加強合作，在網絡安全問題上共同維護網絡安全。兩個星期前，來自印度、美國和台灣的代表在新德里專門就網絡安全問題舉行了會晤，這個是在印度舉行的首個全球合作與培訓框架下召開的 聯合研討會。這次活動的聯合主持人包括美國駐印度大使埃里克加塞蒂、台灣駐印度代表葛寶圈、印度前國家網絡安全協調員拉傑什潘特中將，以及印度政府支持的智庫印度聯合服務學會。為了三方共同的利益，他們詳細探討了如何去防範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發展和訓練的各種機構所發起的網絡攻擊。會議結束後沒多久，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發言人黃小劍就指責美國縱容網絡攻擊。他說，在過去的10年裏面，國際社會已經更加清楚哪一個國家是網絡安全的最大威脅。這個計劃的曝光揭示了世界上真正的黑客帝國的真實面目。10年來，這個冠軍加倍他的黑客行為，並試圖擴大他網絡竊取的目標。他進一步解釋說，各種竊聽和間諜項目已經浮出水面，例如刺激號角、行星之風、Cambodada 計劃和 Telescreen 等等。該國不單止監聽聯合國秘書長和民國領導人，例如是德國、法國、南韓和以色列，還通過立法將這種做法合法化。外國情報監視法第702條允許他的情報機構對外國目標進行不需要監管的監視。黃小劍表示，中國是網絡安全領域受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自去年以來，中國網絡安全機構和公司在他的報告中揭露了美國對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進行的網絡攻擊。美國尚未對這些攻擊提供解釋，反而試圖利用虛假信息作為一種分散注意力的策略。對於印度來說，美印台三方聯手抗擊中國的網絡攻擊是一個罕見的舉措。北京方面對台灣和印度以及美國之間的官方接觸提出抗議，並做出強烈反應。印度和大多數其他國家都一樣，自1949年以來一直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只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是為何印度和台灣在各自的國家裏面並未有正式的外交和領事館，儘管雙方的交往正在變得越來越密切。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的發言人黃小劍說，台灣不是一個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合法代表整個中國的政府，任何加強與台灣的官方交往並鼓勵台獨分裂活動的舉動都是危險的。印度的人口年輕，技術水平高，但網絡安全成熟度較低，導致黑客容易惡意攻擊印度的關鍵設施和政府機構，損害印度的戰略利益。儘管數字化加速了對網絡安全需求，但印度的網絡安全法規仍然薄弱不足。隨著超過8億互聯網用戶和12億智能手機的普及，網絡安全現在已經被視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網絡安全公司 Cyferma 發布的2023年度印度安全形勢報告，在2021年至2023年9月期間，針對印度的國家支持的網絡攻擊增加了 278%。 該報告表示，印度是全球受攻擊最為頻繁的國家，佔據所有網絡攻擊的 13.7%。 美國就是第二受到攻擊最頻繁的國家，佔所有攻擊的 9.6%。 印度尼西亞和中國受到網絡攻擊的佔比分別為 9.3% 和 4.5%。 新加坡網絡安全公司 Cyferma 的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庫馬爾·里特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與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印度相當脆弱，並且遭受了更高比例的外國國家影響的網絡攻擊。里特什表示，網絡安全迅速成為敵對國家獲取戰略優勢的重要技能，各國正在利用網絡收集信息和癱瘓基礎設施，戰爭將通過網絡來解決決定勝負。來自中國的不斷演變的威脅正在推動印度、美國和台灣等國家走在一起。在新德里，馬洛哈爾帕里卡國防研究與分析研究所從事網絡安全研究的前研究分析員克魯提卡帕爾蒂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全球合作與培訓框架研討會涉及到美國、印度和台灣，就表明了這是對中國逐漸升級的網絡安全威脅的重要回應。中國的網絡行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的規模複雜性和目標多樣化，涵蓋從政府機構到關鍵基礎設施的各個方面。 帕提爾認為，在同中國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中，台灣先進的網絡安全措施在全球合作與培訓框架中變得至關重要。台灣在對抗中國網絡入侵方面首當其衝，一直都面臨著複雜的網絡間諜活動和對它的關鍵基礎設施半導體產業的激進攻擊，所以台灣的經驗是非常寶貴的。他說，台灣通過尖端技術防禦和強大的公司網絡安全聯盟在網絡戰中表現出的韌性，為全球網絡防禦戰略提供一個範本。此外，台灣在應對網絡威脅方面的全面法律和政策框架，亦都為全球網絡安全規範設定一個基準。印度著名的網絡安全律師 Cyberlaws.net 總裁帕文達加爾博士說，這些國家的合作是對他們面臨的來自特定國家的日益嚴重的網絡安全威脅的回應。過去幾十年來，印度和中國的關係一直都不是太過友好，隨著印度現在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對印度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和其他數據經濟利益相關的網絡安全威脅亦都變得更為清晰了。他說，這些組合是我們在網絡安全法律發展中看到的一個新的趨勢的一部分。帕蒂爾表示，美印台聯合舉行的這次會議都突顯全球打擊恐怖主義金融組織的重要性，該平台利用台灣的優勢和專業知識來解決全球關注的問題。帕蒂爾說，全球合作與培訓框架的合作方法對於集中資源、專業知識和情報來應對先進的網絡威脅至關重要，該聯盟允許制定統一的網絡安全標準和最佳實踐，在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等方面至關重要。聯合培訓和演習都可以增強實際知識轉移，建立集體網絡彈性。他說，這個聯盟還充當戰略威脅力量，表明了對侵略性的網絡活動將會做出協調的回應。需要注意的是，在解決這些問題時，這三個國家是自然的合作夥伴，因此全球合作與培訓框架是一個很好的倡議。在對印度進行網絡攻擊的對手中國和巴基斯坦的活動日益增多之際，印度軍隊已經啟動了一個名為指揮網絡行動和支援役的新專業部隊，來到應對在網絡戰中所面臨的威脅和挑戰。印度國防網絡局正在三軍層面處理這些問題。國防網絡局是印度軍隊的三軍指揮機構，該機構總部位於新德里，負責處理和對抗網絡威脅。知情官員說，印度國家安全機構與三軍合作持續進行網絡防禦演習，評估印度關鍵的民用和軍事基礎設施對抗網絡攻擊的能力。吸收了印度三軍人員的印度國防網絡局的負責人是一名二星級將軍，通過綜合國防參謀部 IDS 向印度國防參謀長報告。李特什表示，印度在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力不斷增強，這個可能引起其他國家的不必要的關注，這些國家試圖保護他們的競爭優勢。不過達加爾博士指出，目前還看不清楚美國、印度和台灣聯手應對中國網絡威脅在今後將會怎樣去發展，以及三方在對抗中國時將會採取什麼方法和流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賈尚傑發自印度新德里的報導。接住落嚟，我哋會睇一篇年中回顧噶。香港民主派選舉嘅路途係咪走到盡頭呢？民間發聲仲剩翻幾多嘅空間呢？香港首次愛國者治港下嘅區議會選舉，38年嚟首次並冇民主派候選人入閘參選，喺港版國安法以及北京全面管治之下，香港民主派參選之路係咪走到盡頭呢？民間發聲仲有幾多空間引起各界關注？民主黨表示，並沒有明確收到北京指示需要解散，未來路向有待會員商討是否轉型成為壓力團體或者其他方向。另有前民主派區議員表示，不擔心民主派會泡沫化，又呼籲當局調整未來區議會以至立法會的提名機制，否則 民主派選民的聲音並沒有發聲的渠道，民怨可能會一發不可收拾。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因應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年三月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首次愛國者治港的區議會選舉即將在12月10日舉行，參選人提名期10月30日結束，是香港區議會選舉38年來首次沒有民主派參選人。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有六名成员宣布参与区议会选举，包括正副主席罗建熙、伍海恩和现任油尖旺区议员朱子乐等等，他们全部未能入闸参选，是该党1994年创党接近30年以来首次未能参与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参选之路是不是走到尽头，民间发声还有多少空间，引起各界关注。民主党副主席前中西区区议员伍海恩星期三，即是11月29号出席该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 ChatDP with Emily Lau 讨论民主党的未来。刘慧卿问及区议会选举提名期间是不是有人叫民主党不要参选，如果要参选亦都要公开道歉。伍海恩坦言确实是有人叫民主党不要参选，但是他认为是不是参选是他们的权利，他都不认为有需要公开道歉。
今次民主党没得参选的了，你们不要参加了，是很直接的。
那你怎样回复他？
咁我諗我哋是否參選係我哋嘅權利嚟㗎嘛，即係我哋有參選嘅權利，我哋亦都可以有投票嘅權利，其實呢個係我哋基本嘅嘢嚟嘅，即係我不能夠單純一個人同我講話啊，你哋冇選啦，你哋今次冇機會㗎啦，冇得入閘㗎啦，咁我就放棄㗎嘛。
咁又有啲喺公開講，又話要唔知幾多行嘅，有咩道歉啊，又呢條路嗰啲，你點睇啊？
其實首先我個邏輯好簡單啊，你要我道歉，即係你要證明我係做錯嘢啦。咁你點樣去證明做錯嘢？你咪你要去查咯。咁如果你一日冇做到呢樣嘢，我暫時未諗到我有啲咩做錯咯。
伍海恩表示，他表态参选之后收到很多市民提名，但是三会成员提名就一个都没有。刘慧卿问及未能够入闸参选之后，有没有人传话有没有收到北京的指示民主党要解散。伍海恩表示有听过有人传话关于民主党解散，但是他个人不认为民主党有需要解散，亦都冇收到北京中央明確嘅指示，係北京唔願意俾民主黨入閘參選，或者要民主黨解散。
我到現時我自己個人，我不認為民主黨係要解散嘅，即係我仍然覺得市民係有支持我哋啦。首先佢哋有支持我哋啦，即係喺街站攞提名，你都見到有好多街坊自己過嚟，即係我哋喺其他嘅候選人包圍之下，仍然有街坊突破重圍嚟提名我嘅。咁所以其實市民係對我哋民主黨嘅地區工作有信心，係認同我哋過去嘅，係對我哋過往嘅工作嘅肯定嚟嘅。咁所以而家暫時呢一刻，我仍然係即係我自己仍然覺得民主黨係可以繼續行落去，但係喺資源緊絕之下，我哋就要去諗下究竟應該點樣行之後嘅路啦。
咁你哋有冇分析過係咪真係中央政府係唔想民主黨去選啦，抑或係本地佢哋嗰啲唔想？因為有啲人就話：喂，大佬佢自己都唔夠分嚇，佢都幾到到咁多個，仲點俾你兼埋落去啊？你阻住人發達。咁你哋自己有冇分析過係咩形勢咧？
我哋自己嘅分析就係冇中央嗰啲嘅好明確嘅指示啦，即係我哋係冇收到好明確嘅指示，你一定話要解散啦，一定係冇得立足啦喺香港，暫時又我又未收到喎。
伍海恩表示，民主党暂时亦都冇因为未能参与今届区议会选举而出现退党潮，反而有收到新会员加入民主党。不过他坦言，民主党目前财政资源紧绌，多次向当局申请卖慈善奖券筹款都冇回复，而举办筹款晚宴亦都多次临时被取消场地预约。不过他唔赞成出售目前嘅总部会址，因为他担心冇其他业主 願意出租新會址俾民主黨。佢認為使用自治物業嘅會址亦都可以節省租金開支。伍海恩又表示，民主黨目前嘅運作經費主要係靠網上售賣自制產品等等，未來路向有待會員商討，係唔係轉型壓力團體或者其他方向。美國之音記者問及點樣評估民主黨或者其他民主派人士未來參選之路是不是走到盡頭，伍海恩回應表示，目前仍然難以評估。
這個我都很難評估，因為每一即係好多，就算是今次話個委任嗰個制度，可能每一日即係委任啲新嘅區議員，都好似有唔同嘅嘢。咁以往我哋一路都問啊，會唔會輸咗區議會選舉嘅人都可以獲委任啊？咁前幾日又話唔係啦，咁但係去到真係之後點樣呢，我都好難評估。但係如果即係下一次選舉應該係可能兩年之後嘅立法會，
係啦，
或者係再四年之後嘅區議會，咁到時即係呢兩年嘅時間可能真係太長啦，對於我嚟講，咁所以變咗都要去再諗下有冇一啲有志服務社區嘅人去參與咯。
现年43岁、有20年从政经验的民主派前大埔区议员、区政联盟召集人欧振华打算参与今届区议会选举，但是未能够取得足够的三会成员提名入闸。欧振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批评，新选制的提名机制不公平，爱国者的指标完全没有客观的界定，提名权掌握在三会成员手中，可能只是凭感觉去提名。他呼吁当局调整未来区议会以至立法会选举的提名机制，否则民主派选民的声音没有发声的渠道，民怨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你抬高个市民提名，那亦都是一个不低的门槛，那亦都是尊重市民的做法。你可以说啊，三会提名九个，那如果你没有拿不到三会提名，不要紧，你要拿1000个的市民提名，你的選區內的市民提名亦都可以參選，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較為公平一點 的制度啦。那變了因為我不需要從單一的渠道去攞嘛，那亦都不需要令到市民沒得選擇，那這個是值得政府考慮和去改善的地方啦。那我希望政府真的聽到意見，就是在立法會以至區議會的選舉，希望在未來的制度上面真的要有一些改善啦。如果不是的話，只會令到香港市民係唔會再反映佢嘅意見。咁如果佢或者香港市民不再反映意見嘅時候，政府掌握唔到民意咧，嗰個民怨爆發起嚟咧，我相信到時咧係一發不可收拾。
欧振华表示，就算两年后的立法会选举或者四年后的区议会选举，当局没有改变目前的选举制度，他认为就算社会怎样崩坏，留下来的民主派人士仍然应该参选，想办法在紧余的缝隙之中求生。
就算社会如何崩坏，我们看回邻近的国家，不论缅甸啊、泰国啊，他们的制度都是崩坏了，但是他們依然都是有人參選，依然都會在那個罅縫之中希望絕處求生，在個制度裏面再爭取議席。如果我在個這麼差的制度裏面都爭取到很多議席，那就是說你用什麼的制度，我們都是得到市民的支持，這個才是重要。
欧振华又表示，不认为这次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参选人被清零之后，民主派的未来会泡沫化，他认为甚至应该化整为零，不一定需要以政党或者组织的名义继续从事地区工作。他强调最重要的是香港市民的心不变。
我不担心民主派泡沫化，甚至乎化整为零，没有民主派，但是原来出现很多獨立的地區工作者，原因因為既然你不給某些的聲音或者某些的團體出現或者存在，那就大家沒有咯，化整為零咯，那個個都是獨立個體，個個都是自己服務自己社區，個個到時都沒有特別說啊叫做民主派，那些全部都是一個獨立的人士。那我又想看看到時是大家如何去界定這些人是愛不愛國愛港，甚或又如何界定 佢係咪真係真心服務社區呢？到時可能有其他指標嘅，但係我哋唔係冇水晶球啊，預測唔到。但係最基本嘅就係、是，就算泛民或者非建制陣營泡沫化都好，市民嘅心咧係不變，呢個好重要。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2020年6月30号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的政治制度演化已经不能够用以往的选举或者民主化这些概念框架去思考。他认为香港的政治已经出现新的游戏规则，所谓的选举已经变成完全由当权者操控的音乐椅游戏，民主派的参选之路可以说是走到尽头，应该思考怎样转型。
政府主導下面的一種分裝的政治，一種分裝的遊戲的音樂椅遊戲呢，就是一個本質來的。所以我想民主派也好，或者一些民間組織也好，如果對民主有追求，或者對選舉依然有一種期盼的話呢，可能都不能夠再在這些地方上面呢花太多的時間、精神、心機、資源來對去經營，也都應該要想想轉型做壓力的組織、民間的團體、公民社會的一份子，嚟到繼續為一啲香港人都仲係即係信以為可靠嘅一啲核心價值啊，同埋一啲良政善治嘅不同嘅原則啊基礎去發聲，可能會仲好啲。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12月22日上週，喺副國級官員、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被實名舉報四日之後，最高法官網發出消息話，回應了引發熱議的裁判文書今後是不是還會上網公開的這個問題。據美國之音記者岳哥發自奧克蘭的報導，最高法院表示公開和公佈不能夠劃等號，司法公開並不意味著所有司法信息都要在互聯網上發布。談及到這個最新的表態，多位法律界人士對美國之音說，最高法院能夠回應是各界施加壓力的結果，這個遲到的表態亦都不能夠打消他們對司法透明倒退的擔憂。裁判文書包括了判決書、裁定書等，中國成規模的裁判文書公開可以追溯到去2013年7月份最高法裁判文書網的建立。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回應和他的辦公廳關於建設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的通知引發的爭議有關。美國之音注意到，這份下發於11月下旬的通知提及到，中國的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已於2024年1月上線運行，支持中國法院幹警在各級法院專網查詢檢索裁判文書。這條被諸多法律界人士解讀為裁判文書專攻內網的規定，引來了持續而激烈的批評。律師黃雅君舉報中國最高法院院長張軍，印證了這種不滿的激烈程度。黃雅君是北京雙北律師事務所的執業律師，他在12月17日實名舉報張軍在裁判文書網上公開問題上涉嫌換忽職守。張軍亦都是最高法黨組書記、中國首席大法官，擔任這些職務的副國級官員被公開實名舉報，過往在中國非常罕見的。黃雅君在舉報信中表示，中國裁判文書網最近幾年已經逐漸減少更新，而新建設的裁判文書庫如果不能夠與裁判文書網數據共享，無疑是中國司法公開改革政策的大倒退。美國之音聯絡到黃雅君，希望了解他是否得到相關部門的回應，對最高法院22號的解釋是否感到滿意，他婉拒採訪請求。知情人士對美國之音話，黃雅君在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舉報張軍之後，亦都將舉報信以文字的形式在微信公眾號朋友圈發布，這些內容旋即被大量轉發，四個鐘頭之後閱讀量即突破10万，六個鐘頭不到相關信息被屏蔽。第二日12月18日上週，北京市司法局委託海淀區司法局知會黃雅君所在的律師事務所 向他打電話，希望他按正規流程去反映問題，不要被別有用心的人去利用。知情人士同時披露，在法學泰斗江平先生離世的12月19日，王雅君亦都發現他的朋友圈訊息出現了被選擇性屏蔽的情況，悼念江平的文字他的朋友看不到，而生活類訊息一切如常。法律界人士的批評持續超過3個星期之後，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才在12月22日發出回應。然而多位受訪律師對美國之音說，這份逼出來的回覆亦都沒有打消到他們的質疑。最高法院在回應中表示，已經在2023年7月份決定建設人民法院案例庫，同時承諾案例庫建成之後，當然要向包括專家、學者、律師、當事人等在內的社會公眾開放。人民法院案例庫目前已經收到2000余件的參考案例，接下去將會拓寬參考案例來源，豐富案例庫的資源。案例庫的開放一度讓外界誤以為是裁判文書庫的開放。中國大陸一位認為事件敏感而不願意具名的資深律師對美國之音說，引發這次爭議的核心問題其實是裁判文書庫的公開程度，結果最高法院所談及的是人民法院案例庫，這個是典型的答非所問，顧左右而言他。而家就官方的表態來看，一共是3樣東西，裁判文書庫肯定是只是上內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岳哥發自奧克蘭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12月25日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神圣日子之一，纪念耶稣基督大约在2000年之前诞生。基督教将耶稣尊为神的化身，救世主和世界的光。耶稣的具体出生日期并不被人为所知，大众亦都不清楚将12月25日定为耶稣生日的的确来源。但是这一日同冬至非常接近，对世界各地的很多古代人来讲，从冬季日光的黯然消退转向来年春天白昼的加长，那就象征着大自然的复兴应许。由于基督徒将耶稣视为世界的光，早期基督徒认为应该在这一日来到庆祝耶稣诞生，似乎就符合逻辑了。在公元221年之后，12月25号逐渐被接受为耶稣的生日，很快基督教作家就将太阳的重生和神的儿子的诞生联系在一起。美国总统拜登说，圣诞节的故事居于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但是希望、仁爱、和平和喜乐的信息亦都是普世的，它触动了我们所有人，无论我们是基督徒、犹太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佛教徒或者其他信仰者，或者是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它触动了我们所有人，作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而彼此关心、彼此照顾、彼此仁爱。的确在圣诞节时刻，基督徒应以言行来到传扬全人类和平与仁爱的信息、慈善的信息、喜乐与希望的信息。这个是向家人、朋友和邻居展示爱与感谢的时刻，是以善良和慷慨来到对待陌生人的时刻。拜登总统说，有些时候哪怕是最细小的善良之举亦都有可能意义重大，一个简单的微笑、一个拥抱、一个没想到的电话、静静的一杯咖啡，简单的善良之举可以提振精神、带来慰藉，甚至或许能够拯救到一个生命。在今年的圣诞节，是一个似乎边界都不在乎的那些在挣扎着陷入困境有所需要的人的时候，让我们伸出可以助人的手， 給予別人可以倚靠的肩膀發出友好的聲音，這個或許是你此生給予出最好的禮物。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了，今天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